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上海下军令状，专家称清零为命，共存为实。公开上海官场黑幕，习近平处理手法异乎寻常。乌克兰获得挪威西北风飞弹，俄罗斯大亨呼吁结束战争。北京遭俄式制裁点办呢？前央行行长透露实情。黎智英等人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同东欧关系恶化，中共难救16+1。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上海长期封城对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影响，中共官方近日仍然多次催促上海尽快实行社会面清零。有官员透露，咁是军令状，冇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有分析认为，当局心里面知道清零已经不可能，而家用清零之名行共存之实。近日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纷纷对严厉的封控措施提出质疑，并警告可能会引发产业链转移。在经济和舆论双重压力之下，上海当局做出将局部放松防疫管控的一些动作。上海经信委4月16号发布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15号宣布将上海666家重点企业列入白名单，优先保障它的复工复产。但同时当局又下令4月20号前上海要实现社会面清零，切断隔离区域以外的病毒传播。专家指出，中共官方对清零的定义已经进行了多次修改，从最初的绝对清零到动态清零，再到社会面清零，它的内涵定义早已经面目皆非，那是官方宣传上的清零，而非实质意义上的病毒清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承认，动态清零不等于零感染。旅美时事评论员黄河表示，确诊数字都是官方讲的，当然清零亦可以造假。其实社会面清零就是一种妥协，将阳性都隔离和转移了，社会面清零就完成了。上海的野蛮清零不断刷新民众的认知底线，网传影片显示官方将一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从老人院转到方舱医院，让他们自生自灭。还有民众在网上求救，控诉防疫人员半夜叫门强行闯入他的外婆屋企，将已经94岁高龄的外婆和身体虚弱的74岁舅父强制转送方舱隔离。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上海封城原本是清零政策的一次挫败，封城根本无法控制感染扩散，当局不得不以造假的方式为自己留点面，虽然行共存之实，却依然要强行冠以清零之名。同时次生灾害极增，医疗资源几乎枯竭，民生压力濒临崩溃，官方已经得不到民众的信任和原谅。4月19号，上海常务副市长吴清在新闻发布会上道歉，说由于疫情形势的复杂性，核酸筛查安排的调整为大家造成了不便，表示歉意等等，反而招来民众的炮轰，质问他道歉有用吗？道歉后有改进吗？可以发物资给我们吗？一个白萝卜真是无法生存一个星期，做个人吧，大规模核酸就是变相传播，我就想吃个饱饭，菜能够新鲜。各区仍然正在发劣质物资，搞官方团购不亦乐乎吗？根本不在乎再搞死一波人民等等。针对上海的封城，法国著名的政治和经济学学者政论家阿达利 Jacques Attali 在媒体指出，中共对危机的处理非常恶劣，独裁政权无法应对重大危机，他们欺骗了世界，更坏的是他们欺骗了自己。近日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民众纷纷晒出收到的政府物资，劣质猪肉引发网络怒火。4月19号，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称，闵行区梅陇镇副镇长任伟平、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律爽均被免职，因为他们发放保供物资过程中失职渎职， 指使将不合格的猪肉产品发放给社区居民，而习近平对于上海官场的处理手法亦异乎寻常。同一日，中共新华网刊登上海警方通报，承认上海保供猪肉已次充好，并罕见公布了上海官员的贪腐数字。据通报，梅朗镇镇政府和上海知遇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保供协议，4月15号前提供猪肉11万份，涉及采购金额人民币760万余元，但是这批猪肉仅仅价值300多万。警方通报，这些猪肉肥肉过多，品相不佳，多为边角料，并且变质变味，五花肉和蹄膀变成劣质的肉，以指上海当地官员的官商勾结，闷声发大财。有观察认为，中纪委和官网如此迅速地对上海官场的黑暗面进行曝光处理，显然是来自习近平的要求。没几耐之前，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有过一个类似的举动。4月6号，中共上海市委机关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致上海各级领导干部请挺身而出，为基层分忧，为百姓解难，罕见地公开了中共的内部矛盾，呼吁上海各级领导干部不要再推诿、拖延、躲闪，迅速引起众多大陆官媒的注意，纷纷进行报道，令外界更加关注上海种种乱象背后的政治斗争。外界相信李强的做法很可能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才敢将内部矛盾大公开。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近来每每被人批评，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生活物资完全得不到保障，民众怨声载道，反对声浪日渐高涨。从习近平对上海官场腐败的这种公开处理，似乎显示他不准备为江泽民政治老巢的官员们负这个责任，因此才有中共官媒的这种反常态，将上海官场腐败揭开冰山一角。俄乌战争进入第56日，战事多数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双方的激战地点逐渐靠近乌克兰东部人口稠密地区。乌克兰当局紧急疏散卢甘斯克、Lugansk 和顿内茨克、Donetsk 地区的居民。目前乌克兰东部由乌克兰控制的克拉莫托斯克、Kramatorsk、斯洛维扬斯克、Sloviansk、北顿内茨克、Severodonetsk 都成了鬼城，几乎所有商店和公司都关门，仅剩下少数公寓还有人居住。华尔街日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报道，目前有两个拥有约60部坦克的俄罗斯战术小组，经过3日的战斗之后，成功突破了乌克兰的防线，并占领了卢甘斯克地区的克尔米纳镇 Kramina。 俄罗斯军队正试图从克雷明纳穿过森林地区向斯洛维扬斯克方向推进。卢甘斯克州长海代 Serhii Hady 表示，数千名克尔米纳镇的人没有撤离，而家成了人质。乌克兰的增援部队正从中部前往顿巴斯。另外，各国对乌克兰的军援源源不断。挪威国防部在20号宣布，继3月底捐赠2000套 M72 轻型反装甲武器之后，将再赠送1000套西北风 Mistral 人员携行式防空飞弹给乌克兰。挪威国防部的声明指出，西北风防空飞弹虽然逐步退出挪威军备清单，但仍然是现代化的有效武器，而且对乌克兰战场防空极为有利。西北风人员携行式防空飞弹是法国研发，由一至两个人操作，飞行高度可达3000米，速度 2.6 马克，有效射程6000米，实战纪录中曾经击落低飞战机。开战以来，瑞典、丹麦、芬兰、荷兰、德国、波罗的海国家等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其他装备。战事已经延续2个月，两国谈判陷入僵局。随着俄罗斯逐步遭到制裁，很多俄国大亨亦撑不下去。54岁的 TCS Group Holding 和 Tinkoff 数码银行创办人研科夫 Oleg Tinkoff 在英国的资产先前已经遭到冻结。他公开表示， 佢谂唔到呢场战争中有任何人受益，并呼吁西方各国俾普京一个面子，结束呢场战争。目前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超过6000项，北京当局或明或暗地资助俄罗斯，正在遭受美欧二级制裁的边缘上试探住。前中共央行副行长王永利指出，中共外汇存底以美金、欧元等发达国家的货币为主，大都存放在美国和欧洲等国，一旦和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破裂，外汇存底的安全将受到极大威胁。中共当局一旦遭到美国制裁，巨额的海外投资可能面临清零的风险。法广报道，北京大学金融专家、资深中国观察家 Michael Pattis 表示，好似中共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家必须投资外国资产，除了美国债券之外别无他选。透过制裁，华盛顿已经表明对全球支付系统的控制赋予了美国巨大的权力。天军政经的团队认为，习近平若果下令对台湾或其他国家发动战争，面临着被欧美国家制裁、国际法庭起诉等。若果遭到经济制裁，目前拥有的 1.068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会被美国财政部冻结，在美国储存的黄金亦会被封存。虽然中国央行声称有 3.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中国全口径外债 2.7 万亿美元已经连续11个季度上升，亦就是说北京当局实际可以动用的外汇储备并不多。如果北京当局耍无赖手段，要用人民币偿还外债，这样人民币的主权信用瞬间就不存在，在国际上就别想再有立足之地。五名至今仍然遭到香港当局监禁的香港民主派人士黎智英、周幸彤、李卓人、黄之锋和何桂南都被提名角逐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15位知名的美国学者，包括汉学家黎安友、林培瑞和法律学者孔杰荣和原中共党校教授蔡霞等，联署做了提名。他们在提名信中形容这五个人是香港的良心犯，分别代表在香港遭到打压的群体，例如新闻界、人权律师、工会领袖和学生等。提名信中强调，这些人原本都可以离开香港各自逃难，但却选择为香港坐监，坚持为香港民主发出声音。根据诺贝尔奖提名委员会规定，只要是国会议员和大学教授等，就有权向诺贝尔奖提名委员会提名各奖项候选人。去年就有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名香港民主运动各族诺贝尔和平奖，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预定10月7号公布。乌俄战争中，中共对俄罗斯表态合作无上限，引起亦曾经遭莫斯科侵略甚至吞并的东欧国家的猜疑和疏离防范。为了继续拉拢东欧国家，中共派出一个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以图挽救立陶宛退出后的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但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中国分析师斯祖德尼克 Justina Szczutlik 认为，这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任务。据香港媒体报道，代表团由中共和中东欧合作事务特别代表霍玉珍率领。斯祖德尼克认为，随着战争的进行，北京似乎亦意识到东欧地区对他的看法正在恶化。中共努力让中东欧16国相信16+1的合作空间依旧存在，仍然有意义。16+1合作号称振兴中东欧萧条经济，中共更企图将它和一带一路对接，但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立陶宛的离开已经令该机制陷入严重危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可能会使这种形式陷入深度冻结甚至终结，连带的亦使一带一路遭遇挫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 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